弟兄姐妹们平安，
姐妹们平安。
今年上半年，我为周文堂主日信息定下的总主题是信福音者的生活。
今年上半年，我为周文堂主日信息定下的总主题是信福音者的生活。
用的主要经文是罗马书的12-15章。
用的主要经文是罗马书的12-15章。
那么为什么要以这个来做主题呢？
咁样点解以呢个为主题呢？
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教会内或者是教会外，都有不少人自称是信耶稣的，而他们的生活却跟这个信仰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我哋知道，无论喺教会内边、教会外边，都有唔少嘅人自称系信耶稣嘅，而佢哋嘅生活同佢系同呢个信仰冇乜关系。
我的心愿是透过这一系列的信息，让教会每一个人都能够彼此劝勉。
我的心愿是透过这一系列的信息，使到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能够彼此劝勉，
都来认认真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
都来认认真真地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
让这个信心来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
用这个信心来引导我们每日的生活。
但在这边我要特别解释而且强调一件事，
在这里我要特别解释和强调一件事。
在这个主题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字是信，相信的信。
在这个主题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字是信，相信的信。
所以我们讲这一系列信息的目的，并不是要提醒或者劝勉大家一长串该做的事情啊，你既然是基督徒的，就应该做这个做那个。
讲这一系列的信息的目的，不是提醒大家或者劝勉大家一长串应该做这样应该做那样，
而是不断地重复提醒大家真心相信的重要，
而是不断重复地提醒大家相信 真心相信的重要。
也就是说，当我们透过一次一次的信息来看圣经里面这些劝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信心检验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说，当我们透过一次次信息来看圣经这些劝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信心检验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实际生活表现跟圣经的这些劝勉有相当大的差距，那值得你来反省。
也就是说，如果你实际生活的表现同圣经这些劝勉有相当大的差距的时候，这样值得你反思了。
看看是否你自己对神的信心依然太小，不够专一。
看看是不是你对神的信心依然太小，不够专一。
非常可能神最在乎的并不是我们去实践某一节圣经的教导。
非常可能神最在乎的并不是我们去实现某一节圣经的教导，
而是我们透过对神的顺服能够在信心上得以操练得以成长，
而是我们透过对神的顺服在信心上得到操练和成长。
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从神的圣灵而生的新生命。
从圣经中我们知道，真心相信耶稣的人里面必定有一个从神的圣灵而来的新的生命。
这个新生命是会对神的话语有感觉有反应的。
这个新生命对神的话语是有感觉有反应的。
就算他们依然很不完全，还会屡屡犯错，有很多失败。
就算他们依然是很不完全，屡屡犯错，很多失败，
他们对神的话语是会有感觉有反应的。
他们对神的话语都是有感觉有反应的。
所以最严重的情形是，如果你的生活跟圣经的劝勉毫不相配，而你连试着照这些圣经的教导去做的感动都没有。
所以最严重的情形是，如果你的生活跟圣经的劝勉毫不相配，而你连照着这些教导去做的感动都没有，
那么你需要诚实而且认真的来检验一下你自己是否真心信了耶稣。
那你需要诚实而认真地检验一下自己是不是真心信了耶稣。
虽然我们这学期看的经文是罗马书十二到十五章，
虽然我们这个学期看的是经文是罗马书12-15章，
让我们记得罗马书它是先用了将近1/4的篇幅，也就是1-11章来解释福音是什么。
让我们记得罗马书是先用四分三的篇幅，也就是一到十一章来解释福音是什么，
来解释人为什么应该要信耶稣，
解释人为什么要信耶稣，
然后才用四分之一的篇幅，也就是十二到十五章来讲一个真心相信福音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生活表现，
然后先用四分一的篇幅，也就是十二到十五章来讲一个真心相信福音的人应该有怎样的生活表现。
过去几次信息我们看过了这些重点，
过去几次信息我们看过这些重点，
对神献上自己为祭，
对神献上自己为祭，
对己要看得合乎中道，
对己要看得合乎中道，
对同伴要爱得真诚，
对同伴要爱得真诚。
今天我们从十七到二十一节来看，对仇敌要以善胜恶。
今天我们从十二章十七至廿一节来看，对仇敌要以善胜恶。
好，听到仇敌这个词，我想在座绝大多数人会认为我们没有什么仇敌啊。
哦，听到仇敌这个词，我们在座的可能大多数的人都会想，我们没什么仇敌啊。
不过，如果我们把仇敌的定义放宽一点。
如果我们将仇敌的定义放宽点，
来包括那些与你之间存在着一些敌意的人，
来包括与你之间有一些敌意的人，
那么我想大家会同意，就算你今天没有任何仇敌，也难保明天还是不会有。
那我就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就是你今天没仇敌，但是难保明天没，
会造成人与人之间产生敌意的因素有很多，
会造成人与人之间产生敌意的因素很多，
常常连自家人都免不了，
经常连自己屋企人都免不了。
想看看在圣经当中亲兄弟亲姐妹彼此为敌的例子就不少，
圣经当中亲姐妹亲弟兄彼此为敌的例子都不少，
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自家人闹出严重冲突的事情也经常发生，
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自己家人闹出严重的问题的经常发生。
遇到这些情形，圣经说一个真心相信福音的人当如何来应对呢？
遇到这些情形，圣经说一个真心相信福音的人应该怎样来应对？
我们分几点来看。
我们分几点来看。
好，这段经文对我们的第一大提醒是要小心避免几件事。
这段经文第一大提醒是要小心避免几件事。
在十七到二十一节就提到了三个不要和不可。
在十七到廿一节提到三个不要和不可。
如果把十四节也加进来，
如果将十四节也都加，
就是四个不可和不要。
就是四个不可和不要。
十四节的不可咒诅。
十四节的不可咒诅。
十七节的不要以恶报恶。
十七节的不要以恶报恶。
十九节的不要自己伸冤。
十九节的不要以我自己。
二十一节的不可为恶所胜。
二十一节的不可为恶所胜。
我们先简要的来了解每一句话的意思。
我们先简要的来了解每一句话的意思。
先看咒诅。
先看咒诅。
有没有过哪一次有人得罪了你，你心中不舒服，就不巴不得一件坏事发生在他身上？
有没有过哪一次有人得罪了你，你心里面不舒服，就巴不得有些什么坏事发生在他身上呢？
我发现很多人都在笑哈，
很多人都在笑。
不论你口中有没有说出来，也不论那个人知道不或不知道，这都是咒诅。
无论你口里面有没有讲出来，或者那个人知不知道，这个都是咒诅。
再看以恶报恶。
再看以恶报恶。
有没有过哪一次有人对你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你心里不平，也就对他做了一件不好的事？
你都有没有哪一次有人 做了一件对你不应该做的事，你心里面很不舒服，你就对他做了一件恶事呢？
比如说他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伤到了你，
比如说他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伤到你，
你就用恶毒的话或者其他恶毒的方式去伤害他，
你就用恶毒的话或者恶毒的方式去伤他，
就算他是犯错在先，
就算他是犯错在先，
只要你所行的是件神所不喜悦的事，那就是以恶报恶。
只要你所做的是神不满意的事情，就是以恶报恶。
再看自己伸冤。
再看自己伸冤。
这边的伸冤在原文里是报复。
这里的伸冤在原文里面是报复。
英文圣经也都是用报复来翻。
英文圣经都是用报复来翻。
所以并不只是喊冤为自己辩护求别人主持公道，
所以并不是喊冤为自己辩护求别人来主持公道，
而是用报复的方式来为自己平复委屈，试着伸张正义，
而是用报复的方式来为自己平复委屈和伸张正义。
再看 为恶所胜，
再睇为恶所胜。
这句话的意思是邪恶的力量胜过了你这个人。
这个话的意思是邪恶的力量胜过了你这个人，
让你的心受到了污染，
让你的心受到了污染了。
好，透过这些简单的解释，我们知道这四句话有一个共通点。
透过这些简单的解释，我们知道这几句话有个共通的地方，
就是要我们不可以有报复的心态，
就是要我们不可以有报复的心态。
因为如果有报复之心，我们不只会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
因为如果我们有报复的心，我们不单只会讲出一些不该讲的说话，也都会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还会使我们内在的品格都受到污染，
还会使到我们内在的品格都受到污染。
让我用我自己一个失败的经验来做例子。
让我们用我自己失败的经验来做例子。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是在中西部的爱荷华读书。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在中西部的爱华州读书。
那边的人非常的淳朴友善，开车常常互相礼让。
那里的人非常淳朴友善，开车经常互相礼让。
所以我自己开车也规规矩矩，跟当地人一样客气有礼貌。
我自己开车也都规规矩矩，跟当地人一样客气有礼貌。
后来我搬到加州的硅谷了。
后来我搬到加州的硅谷了。
车子变多了。
车变多了。
车速变快了。
车速变快了。
每条线的宽度也变窄了。
每条线的宽度都变窄了。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我就达到了当地人开车的水平。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我就达到了当地人的开车水平。
后来再搬到洛杉矶。
后来再搬到洛杉矶。
车子更多，车速更快。
车更多，车速更快。
环境更复杂，开车不讲礼让。
环境更加复杂，开车更加不讲礼让。
而且你反应必须快啊。
而且你反应必须快。
如果动作慢，可能会被后面的人按喇叭。
如果你动作慢，后面的人会按喇叭。
还有人甚至会从后面超过来之后对你叫骂一分，甚至给你一个手指。
还有人甚至从后面追上来之后闹你一餐，甚至给你一只手指。
不过没有多久，我的驾驶技术和开车习惯也就很快提升到了当地人的水平。
不过没多久，我的驾驶技术和习惯很快就超过了当地人的水平。
然后遇到开车霸道无理的人，我也会在心里面骂他几句。
遇到开车霸道无理的人，我都心里骂他几句。
咒诅他们最好被警察抓。
咒诅他们最好被警察拉。
或者撞那个东西，车子坏掉。
并且最好没有那个车撞坏撞坏的。
还有一次遇到有人开车非常的粗鲁。
还有一次遇到人开车很粗鲁。
想在市区的马路上用违规的方式来胡乱超车。
想用市区的马路上用违规的方式胡乱超车。
那时候我是年轻气盛。
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啊。
看不顺眼。
看不顺眼。
立即加紧油门，怎么都不让那个人超。
那对他加大油门，点都没得超。
后来硬是把他活活的憋在一条慢速线。
好嘞，然后真的被人同忙在身边。
哇，我心都有说不出来的爽快。
嗯，好爽。
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两年多了。
恭喜我已经信主两年多。
开车的习惯却常常很不好。
开车的习惯经常都不太好。
有一个周末的下午。
有一个周末的下午。
有一个我带领的细胞小组照常要来我家聚会。
我带领的一个细胞小组经常要去我家聚会。
那聚会之前，我开车出去印一些诗歌。
聚会之前，我开车出去印一些诗歌。
回家的路上发现时间有点赶。
翻屋企嘅路上咧，时间有啲赶。
我就在几条线中间换过来换过去。
我就响几条线当中换嚟换去。
那天遇到一个女的。
嗰日遇到个女嘅。
我车子换到她前面之后，她非常不高兴。
我嘅车换到佢前面嘅时候，佢好唔高兴。
她马上换到旁边一线，加速冲过我，再切到我前面。
佢即刻就切到我旁边一条线，加速超过我。
然后他做了一件非常恶劣的事。
然后他做了一件很恶劣的事。
他一切到我前面，马上故意来一个紧急刹车。
他切到我前面就故意来一个紧急刹车。
他从后视镜上看到我，被他吓了一跳，就非常得意的哈哈大笑。
他从后视镜看到我，被他吓了一跳，就好得意的哈哈大笑。
这下轮到我发火了。
这下轮到我了。
马上换颜色，
马上换颜色，
换到别线加速，
换到另外一条线加速，
开快，我开得更快，
头发反而开得更快，
超过他之后，我硬是接进去，
切过去之后，我硬系切过，
同样给他一个紧急刹车，
同样俾佢一个紧急刹车，
气坏了，
佢激坏了，
但他决定不斗了，
但系佢就决定唔斗啦，
我却不愿意饶他。
我系唔愿意啊。
他换左我就换左。
佢换左我换左。
他换右我就换右。
佢换右我就换右。
硬是把他一直挡在我后面。
硬系将佢一直挡喺我后边。
而且最后到了一个红绿灯。
而且最后到咗个红绿灯。
我偏偏等到变到黄灯了我才开。
我偏偏等到黄灯我先至开。
我自己过了，他却过不去。
我自己过了，佢过唔到啊。
我最后一次从后视镜看他的时候，看他气得把头侧过来。
我最后一次从后视镜睇佢时候，佢睇到佢咧，佢气到嬲到咧个头。
我赢咗个大胜利。
我赢咗个大胜利。
但是我才过了红绿灯一两秒钟。
但系我过咗红绿灯先至一两秒。
心中突然袭来一阵极大的忧伤。
心里边突然袭来一阵好极大嘅忧伤。
我难过的发现，我已经变成像禽兽一样。
我难过咁发现我自己好似一个禽兽一样。
虽然我已经信了主。
虽然我已经信咗主，
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开车的习惯已经随着周围的环境越变越糟。
喺不知不觉当中，我开车嘅习惯已经随着周围嘅环境越变越坏。
我跟别人拼开车拼赢了，但我知道我一点都不是英雄，而是个狗熊。
我同人哋拼开车拼赢咗，但系我知道我一啲都唔系英雄，系狗熊。
因为我知道，如果今天超我车的不是个女的。
因为我知道，如果今日开车嘅牵我车嘅唔系个女嘅，
是个又高又大，手臂上还刺青的，
系个又高又大，手臂上有刺青嘅，
我一定只会像个缩头乌龟的，
我一定会好似个缩头乌龟咁。
那天开车回家路上，我真的是难过极了。
嗰日开车翻屋企嘅路上，我真系好难过。
我带的小组是一群初信主的基督徒。
我带了一群初信主的基督徒。
我开车出门，还是为了复印一些赞美神的诗歌。
我开车出门都是放一啲赞美神的诗歌，
但我这个带领别人的人，怎么自己糟糕到这个地步？
但我呢个带领别人嘅人，点解我自己糟糕到咁嘅地步？
我觉得好羞愧，好失败。
我觉得我自己好羞愧，好失败。
所以回去之后，等到大家到了，我就决定诚诚实实在众人面前认错。
翻到去之后，大家到齐咗之后呢，我诚诚实实咁向众人认错。
也请大家为我祷告。
亦都请大家为我祷告。
从我这个失败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到，报复的心带来很多不好的事。
从我失败的实例，大家可以看到，报复的心会带来很多不好的事情。
不只是会让我们行恶，
不单止会让我们自己行恶，
还会让我们为恶所胜，
就会使到我哋为恶所胜，
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加肮脏污秽的恶人。
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加污糟邋遢的人。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保守自己的心。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保守自己的心。
这段经文对我们第二大的提醒是要做一些积极性的选择。
这段经文对我们第二大提醒是要做一些积极性的选择。
这边图除了提到四方面消极性的不可或不要之外，也提到四方面积极性的行动。
呢度除咗提到四方面消极性嘅不可或者不要，亦都提到四方面积极性嘅行动。
十四节的只要祝福。
十四节只要祝福。
十七、十八节的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十七至十八节呢，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十九到二十节的以爱心对待仇敌。
十九到二十节以爱心对待仇敌。
以及二十一节总结性的基本原则，以善胜恶。
以及廿一节总结性的基本原则，以善胜恶。
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
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
就像我们刚刚启应读的路加福音一样。
就是好像我们刚才看的启应到的路加福音那样，
也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一样，
也都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一样。
耶稣他不只是给了与这个完全一致的教导，
耶稣不但只给了一个同一个完全一致的教导，
他自己在世上也活出这样的见证。
他自己在世上也都有出这样的见证，
尤其是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依然为那些羞辱他、殴打他、恨恶他的人祷告。
尤其是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依然为那些羞辱他、殴打他、恨恶他的人祷告，
为那些人祈求父神的赦免，
为那些人祈求父神的赦免。
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能够照着罗马书十二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所讲的去行的最关键动力。
这就是基督徒能够照着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至二十一节去做 嘅最关键嘅动力。
让我也先用一些例子来解释这边每一句劝勉的意思。
让我用一啲例子来解释呢度每一段劝勉嘅意思。
先讲十四节的祝福。
先讲十四节嘅祝福。
二十多年前我在信主没有多久，就听到有一位姐妹做见证。
廿多年前呢，我未有信主，信主冇几耐就听到一个姐妹嘅见证。
原先她跟她的婆婆相处有很多摩擦。
原先佢同佢家婆相处有好多摩擦。
虽然她在行动上一直能够维持对长辈应该有的礼貌，
虽然佢喺行动上一直都能够维持对长辈应有嘅礼貌，
但有一天她一边洗澡一边祷告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但是有一天他一边冲凉一边祷告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就是他每次在祷告当中想到他婆婆的时候，都是在向神埋怨数算他婆婆的诸多不是。
就是他每次祷告的时候想到他家婆呢，就会向神埋怨数算他家婆的不是。
而神在那时候提醒他要调整态度，
而神在那时候就提醒他要提，
他就选择遵照圣经的教导，
他就选择遵照圣经的教导。
每一次在祷告当中想到婆婆的时候，都要祝福，也只有祝福。
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想到婆婆呢，家婆呢都是祝福，只有祝福。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出乎她自己意料之外，她与婆婆之间的关系改善了。
结果出乎她意料之外呢，过了一段时间，她与婆婆的关系改善了，两个人关系融合了，
两个人的相处融洽多了。
嗯，
类似这样的见证，我在过去二十多年里面还听过好几个人都分享过。
类似这样的见证，我在过去二十几年都听过好几个人这样的分享。
他们都亲身经历到，只要祝福这么简单一句话能够带来的美好结果。
他们亲身经历到，只要祝福这么简单的句话带来美好的结果。
所以我也鼓励大家把这个原则牢记在心。
所以我鼓励大家将这个原则牢记在心。
再看十七、十八节的，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再睇十七至十八节，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先请大家注意到，这两句话是夹在不要以恶报恶以及不要自己伸冤之间，而且两次提到众人。
这两句话是跟隔在不要以恶报恶以及不要自己伸冤之间，而且两次都提到众人。
意思是说，即使你遭遇到恶劣不公平的事情，
意思是说，即使你遭遇到恶劣不公平的事情，
你不要只随从自己的喜好和判断去采取行动。
你不可以只是随从自己的喜好去判断和采取行动，
你要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事情，
你要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事情，
尤其是你要肯顺从众人共同的看法，
尤其是你肯从顺从众人的看法。
我在1986年搬到洛杉矶。
我1986年搬到洛杉矶，
刚好有一间大教会就在那一年在离我们住的不远的地方持了一个新堂，我们就去加入。
刚好有一间大教会在我们在那年在我们住得不远的地方植了一个新堂，我们就加入。
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同心。
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非常同心，
那就吸引了很多的新的居民来加入，教聚会的人数就快速的增长，
吸引了很多新的居民加入，所以聚会的人数快速地增长。
但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但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教会里面有一位牙医，他的家里要进行一个改建的工程。
教会里面有一个牙医，屋企要进行一个改建工程。
他出于爱心，就把工程给了教会里面一位承包建筑生意的弟兄。
他出于爱心，将工程给了教会里面一个承包这些建筑生意的弟兄。
而那位承包商做生意的方式是包下工程之后，就交代手下雇佣的工人去做。
而这些承包商做生意的方式是包了工程之后就交低手下的人去做。
这在洛杉矶是很普遍的，我们那位弟兄也是这样做的。
这个在洛杉矶很普遍的，那我们的弟兄也是这样做了。
很不幸的是，工程做出来的结果跟牙医原先要求的有一段差距。
好不幸的是，工程做出来之后跟牙医原先的要求有一段差距。
牙医觉得唯一可行的解决方式就是花大钱重做。
牙医觉得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花大钱重做。
但承包生意的那位弟兄担不起那个费用，
但是承包生意的弟兄他负担不起那笔费用，
他就要那个牙医讲究讲究算了，
他就要求牙医将就将就算了，
两个人谈不拢，
两个人谈不拢，
牙医就照圣经的教导请中间人来协调，
牙医就照圣经的教导请中间人来协调，
然后一步一步的最后找上牧师，
一步一步这样最后找到牧师。
那虽然那位做工程的弟兄在我们那个团系，
虽然那位做工程的弟兄在我们的团契，
我们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都知道是那个弟兄理亏，
我们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那位弟兄是理亏的，
只是我们知道他这个做小本生意的人实在是没有多少经济能力来承担这个工程错误的损失，
只是我们知道他这个做小本生意的人实在是没什么经济能力来承担工程错误的损失，
那我们又都对那个牙医有非常高的期望，
而我们对那个牙医有非常高的期望，
他是信主多年在教会众多方面都当领袖的人，还是主日学老师，
他信主多年在教会众多方面都是领袖的人，还是主日学的老师，
期望是期望，我们也知道如果是我们站在他的处境恐怕也咽不下这口气，
期望是期望，但是如果我们期望他的处境我们都吞不下去，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这位牙医后来出于爱主爱教会爱弟兄的心谦卑了听从了众人的规劝，
这位牙医后来出于爱主爱教会爱弟兄的心谦卑地听从了众人的规劝，
他做出了一个很慷慨的让步，
他做出了一个很慷慨的让步，
他这么一个难能可贵的榜样对于当时才刚开始在教会里面担任同工的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激励，
他这个难能可贵的榜样对于刚刚才开始在教会担任同工的我是一个极大的激励，
撒旦魔鬼本来要借着这件事情来破坏同工们的同心，
撒旦魔鬼本来就借着这件事破坏同工们的信心，
要来拦阻教会的成长，
拦阻教会的成长，
但这位牙医他宁可受委屈，
因为牙医宁可受委屈，
他选择了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
他选择了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
他尽力维护了与众人的和睦，
他尽力维护了与众人的和睦，
结果让我们整个教会一同经历得胜的喜乐，
结果我们整个教会跟一同经历得胜的喜乐，
我们再看以爱心对待仇敌，
我们再来看以爱心对待仇敌，
这可能是一般人会觉得最不可思议难以做到的事，
这个可能是一般人觉得最不可思议也都很难做到的事，
别人以恶待你，你忍让他不跟他计较已经很不错了，
人家以恶待你，你忍让他不计较他已经很好，
哪里还有这种他饿了你给他吃他渴了你给他喝的道理，
哪里还有他饿了你给他吃他渴了你给他喝的道理呢，
我在我们教会的人可能久一点的人都听过这一个故事，
在我们这里时间长的人都听过这个故事，
讲到有一位叫 Eddie 的人他到军中服役，
讲到有一位叫 Eddie 的人在军中服役，
大家知道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就喜欢、常常取笑他，
大家知道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就经常取笑他，
那每天晚上 Eddie 都会在、睡前跪下来祷告一段时间，
每天晚上 Eddie 都是跪下来先祷告一段时间，
有一天晚上当他正在祷告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当他正在祷告的时候，
一个叫 Larry 的人那天心情很不好一肚子气没地方发，
一个叫 Larry 的人他那天心情很不好一肚子的气没地方发，
就对着 Eddie 又吼又叫骂了很多脏话，
就对着 Eddie 又大呼小叫闹了很多粗口，
那 Eddie 决定不回嘴他继续低头祷告，
但 Eddie 他就没有他继续祷告，
那这个 Larry 不肯罢休，
Larry 很大呢，
抓起自己那个重重的靴子砸到 Eddie 的背上，
拿起自己重重的靴钉到那个 Eddie 的身上，
那 Eddie 被砸到的时候显然吓了一跳也非常的痛，
Eddie 被钉到的时候都吓了一跳也都很痛，
但是还是决定继续低头祷告，
但他都没继续低头祷告，
但没多久第二只靴子又砸过来了，
没多久第二只靴子又砸过来了，
那 Eddie 的祷告依然没有中断，
Eddie 的祷告依然没有中断，
还好这个 Larry 两只靴子都丢完了没有第三只靴子可以丢
正好 Eddie 那个 Larry 两只鞋都丢完了都没有第三只靴子，
脾气也发得差不多了，
都发得差不多，
觉得继续整这个基督徒也没什么乐趣，
觉得第二整个都没有趣，
就掉过头，掉过头睡觉去了，
就掉过头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 Larry 醒来要下床的时候，
第二天早上 Larry 醒来落床的时候，
他发现他自己一双靴子被擦得亮闪闪的，整整齐齐放在他的床前。
他发现自己的一双靴子闪闪亮亮整整齐齐放在床前，
他霎时之间就觉得十分的羞愧，
他一下子觉得很惭愧，
他也十分稀奇为什么 Eddie 会肯以善报恶。
他同时都很稀奇为什么 Eddie 会以善报恶。
当 Larry 去跟 Eddie 道歉的时候， Eddie 就勇敢地跟 Larry 分享福音。
当 Larry 跟 Eddie 道歉的时候， Eddie 勇敢地跟他分享福音，
邀请他一起查圣经，
邀请他一起查圣经，
这 Larry 就答应了，
答应了。
而且不只是 Larry， 别的人后来一个个都加入，
而且不单只是 Larry， 其他人一个个都加入了。
二十节最后有一句，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二十节最后有一句，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有的人会从负面来理解，
有些人会从负面来理解，
认为就像炭火会带给人热的疼痛一样，
因为好像炭火会带给人热的痛楚一样。
你用爱心对待仇敌会让他羞愧，
你用爱心对待仇敌会让他羞愧，
或者最后会让仇敌以头上顶着炭火的方式来表达忏悔的心，
或者用仇敌以头上顶着炭火的方式表达忏悔之心。
所以这是其中一种可能的解释，
这个是其中一种可能的解释。
不过几位最受敬重的圣经学者都认为，
不过几位最受敬重的圣经学者都认为，
就算以爱心对待仇敌，有可能产生让仇敌自觉羞愧而忏悔的结果。
就算是以爱心对待仇敌，有可能产生让仇敌自觉羞愧和忏悔的结果。
从二十节整节来看，
从二十节整节来看，
教导的重点绝对是要基督徒是诚心诚意的以爱心对待仇敌。
教导的重点是要基督徒诚心诚意用爱心对待仇敌，
绝对不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而把爱心的行动当作是一种手段，
绝对不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将爱心当作是一种手段。
最后我们看二十一节的以善胜恶，
最后我们看二十一节的以善胜恶，
这句话讲的不只是以善报恶，而是以善胜恶。
这个话不单只是说以善报恶，而且是以善胜恶。
就像刚刚讲的，这个 Eddie 以善报恶的行动后来带来的是以善胜恶，
就好像首先 Eddie 以善报恶的行动后来带来了以善胜恶的行动。
不只是在 Eddie 自己的心中善胜了恶，
不单只在 Eddie 自己的心中善胜了恶，
这个善也胜了 Larry和其他人心中的恶，
这个善也都成了 Larry 和其他人心中的恶，
让他们肯跟着 Eddie 一起查圣经追求认识神，
因为让他们开始跟 Eddie 一起查圣经追求认识神。
喜欢看电影的人知道今天晚上是好莱坞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喜欢看电影的人都知道今晚是好莱坞奥斯卡颁奖典礼，
很多人看好一部关于林肯总统的电影会得很多奖，
很多人会看好一部关于林肯总统的电影会得很多奖。
不过电影毕竟是电影，
不过电影毕竟是电影，
有很多地方都是夸大不实的，
有很多地方都是夸大不实的。
那部电影已经被人发现有好几个严重的错误，
已经被人发现有很多严重的错误了。
那历史所清楚见证的事实是，林肯总统是一位对信仰认真的虔诚基督徒。
历史清楚见证林肯总统是一位信仰认真虔诚的基督徒，
圣经的教导深深地影响着他，
圣经的教导深深地影响着他。
在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林肯为什么肯如此宽大地对待他的敌人，不借这个机会把他们彻底消灭呢？
在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林肯总统为什么会宽大对待他的敌人，不借这个机会将他们消灭呢？
林肯回答说，如果能够化敌为友，把敌人感化成我们的朋友，这岂不是消灭敌人的最好方法吗？
林肯回答说，如果我们能够化敌为友，将我们的敌人变为我们的朋友，是最好的办法呢？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当林肯还是一个穷律师的时候，
当林肯还是一个穷律师的时候，
曾经在一个案件上遇到一位非常出名的律师叫做 Edwin Stanton。
曾经在一个案件上遇到一个非常出名的律师，叫做 Edwin Standen。
那当时这个 Edwin Standen 非常瞧不起林肯，
当时 Edwin Standen 非常看不起林肯，
在那个法庭里面就很嘲讽的，用很嘲讽的语气来笑林肯，
在法庭里面用很嘲讽的语气笑林肯，
而且也在那个案件当中彻彻底底把林肯击败了，
而且在那个案件中彻彻底底地将林肯击败了。
后来林肯居然当了美国总统
啊！后来林肯居然当了美国总统了。
那 Edwin Standen 还是常常的批评攻击他，
Edwin Standen 经常攻击他。
可是后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政府官员位置出缺，
但是后来有一个重要的政府官员位置空缺，
林肯所记得的却是 Edwin Standen 是一位非常聪明出色的人才。
林肯他是记得 Edwin Standen 是一个非常聪明出色的人才，
他就提名 Edwin Standen 来担任这个政府官员，
他就提名他担任这个政府官员。
后来林肯遇刺身亡，
后来林肯遇刺身亡，
Standen 还极其忧伤的感叹说，林肯是一位真正万古流芳的伟人。
Standen 极其忧伤的感叹，林肯是一位真正万古流芳的伟人。
这段经文的第三大提醒，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尊主为大。
这段经文最第三大提醒，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尊主为大。
十九节的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照原文直译的话，是留空间给怒气。
十九节的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照原文直译就是留空间给怒气。
至于是谁的怒气，句子里面没有明明的写出。
至于边个的怒气，句子里面没有明确写。
所以中文圣经有小字解释说，也可以翻作让人发怒。
所以中文圣经小字解释呢，也都讲可以让人发怒。
不过几乎所有圣经学者都一致认为，单从十九节的整句的内容就可以看到，这边意思很清楚的，指的是把一切都交给神。
不过几乎所有圣经学者都一致认为，单从十九节整句的内容来看，这里的意思清楚地指着是一切交给神。
尤其十九节最后的一部分，就是根据神在旧约生命记所说的话，提醒我们惩罚恶人、报应他们恶行的主权是在神。
而且十九节最后一部分是根据神在旧约生命记所说的，提醒我们惩罚恶人、报应他们恶行的主权是在神。
神做事有他自己的方法，有他的时间。
神做事有他的方法和他的时间。
我们人的倾向是遇到不公不平的事情的时候，会希望恶人立刻遭受惩罚。
我们人的倾向是遇到不公平的时候，希望立即那些恶人遭到惩罚。
我们就算愿意忍一时，也不肯忍太久。
我们就算是忍一下，也不想忍太久。
而十九节的提醒是要我们学习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留给神。
而十九节的提醒是要我们学习更多的时间和空间都留给神。
那么什么叫做留时间空间给神呢？
这样什么叫做留时间空间给神呢？
让我先用发生在我家的事情做例子。
让我先用发生我家的事情做例子。
我的两个女儿小时候多半时间都还算相亲相爱。
我两个女儿多半的小的时候都大多数时间都是相亲相爱，
但有的时候也会因为一些摩擦吵到动气。
有时都是因为一些摩擦就会拉的两个。
有几次我的大女儿 Lydia 因为妹妹 Tina 得罪她就非常生气。
有几次我的大女 Lydia 因为妹妹 Tina 得罪了她就很嬲。
那我们去排解的时候， Lydia 因为太气了就抱怨说，我们对妹妹只做这样的惩罚不够。
有几次我们去排解的时候， Lydia 因为太嬲了就抱怨我们说对妹妹这样的惩罚很多。
她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照她的意思来严惩妹妹。
他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照这个意思严惩妹妹。
那我们考虑之后认为 Lydia 的要求并不合理啊。
我们考虑之后觉得 Lydia 的要求并不合理啊。
但他因为生气，所以我们怎么沟通他都不肯接受。
但因为他沟通，我们怎么沟通他都不接受。
在这时候我们只有提醒他一件事。
这个时候我们只有提醒他一件事。
我们说 Lydia 你不是 Tina 的妈呀，我们才是啊。
Lydia 你不是 Tina 的爸爸妈妈，我们才是。
管教 Tina 的主权是在我们身上啊。
管教 Tina 的主权在我们身上啊。
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
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
但是你表达完之后，你必须给爸妈空间和时间来决定怎么处理。
你表达完之后，必须给爸爸妈妈时间和空间来决定怎么处理。
你必须尊重父母在这件事情上的主权。
你必须尊重父母的主权。
那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在基督徒的人际关系当中。
同样的道理也都适用在基督徒的人际关系中。
尤其是我们信主的人需要记得，我们有一位慈爱公义的主。
尤其是信主之后的人需要时记得，我们有一位慈爱公义的主。
在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先来到神的面前。
在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
要肯顺从神的引导。
很顺从神的引导，
绝对不做神不要我们做的事，
绝对不会做神不要我们做的事。
如果我们急着随己意采取行动，那就是没有给神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如果我们急着随己意采取行动，那就是没有给神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如果我们连安静等候都不肯，
如果我们连安静等候都不得，
那就是不尊重神的主权，
那就是不尊重神的主权。
其实也是对神没有信心的表现。
其实也都是对神没有信心的表现。
旧约的大卫一生当中，不知道遭受过多少次不公不平的待遇。
旧约的大卫在一生当中，不知道遭受到多少不公不平的待遇了。
严重到被仇敌一路追杀。
严重到被仇敌一路追杀。
但他从他所写的几篇诗篇里面，我们看到他对神有一个敬畏，有一个尊主伟大的心。
但我们从他所写的几篇诗篇里面看到，他有一位尊敬神尊主伟大的心。
他在面对那些处境时候的态度实在是我们的榜样。
他在面对这些处境的时候，他的态度实在是我们的榜样。
比如说他在诗篇三十七篇这样说，
比如他在诗篇三十七篇这么说，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不义的生出嫉妒。
七到九节我们同声来读。
七到九节我们同声来读。
请。
请。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就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在诗篇三十九篇，大卫也写了一句很值得我们记住的话。
在诗篇三十九篇，大卫也都写了一句很值得我们记住的话。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如果我们相信一切神都看见，一切神都知道。
如果我们相信一切神都看到，一切神都知道，
而且他是又公义又爱我们的天父，
而且他是又公义又爱我们的天父。
那么也许我们在遭遇一些恶意攻击的时候，也能够像大卫一样默然不语。
也许我们遭遇一些恶意攻击的时候，也都好像大卫一样默然不语。
留时间空间给神去处理，
留时间留空间给神去处理。
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让我们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是发生在我们加州教会一位好朋友身上的事。
是发生在我们加州教会一位好朋友身上的事。
这位姐妹姓林。
这位姐妹姓林。
她在美国太空总署的 JPL 做会计财务方面的工作。
她在美国太空总署 JPL 做财务会计工作。
有一阵子因为政府连续几年都削减航空的预算，所以 JPL 也大量的裁员。
有一阵呢，政府连续几年都削减航空预算， JPL 大量裁员。
他的部门从十八个人裁剩到六个。
他的部门从十八个人减少只有六个。
那六个同事个个人心惶惶，谁都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
我的同事呢，个个人心惶惶，边个都惊下一个轮到自己。
在这个压力之下，昔日和谐的同事关系就出现了变化。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昔日和睦的同事关系就出现了变化。
尤其其中有一位同事，我给他取个假名叫 Linda。
尤其是其中一位的同事，我取了给我假名叫 Linda。
那他开始处处表现敌意，
开始处处表现敌意。
比如说原本单位当中大家休假的时间是讲好彼此配合的，
比如说原来大家休假的时间都是讲好彼此配合的。
但是林姐妹她照着约定拍好全家 的度假的就在出发前不久，琳达故意说她现在年底她也必须要休假。
但林姐妹呢按照安排好的时间、安排全家度假的时间准备出发的之前，琳达她就故意说我都要休了。
她硬是要求林姐妹一定要缩短她全家的假期来配合琳达，
硬是要求林姐妹缩短全家的假期来配合她。
虽然其他同事都觉得这个 Linda 是无理取闹，
虽然其他同事都觉得 Linda 无理取闹，
林姐妹祷告之后还是宁可委屈自己就答应了缩短了自己的假期。
林姐妹祷告了之后还、都是宁愿委屈自己答应缩短自己的假期。
但是又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但是有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
每年到这个时候，公司的人事部门都会转来一份重要的公文，
每年这个时候公司人事部都转来一份重要的公文。
那这份公文向来是由林姐妹负责处理，而且是有时效性的。
这份公文呢一直都是由林姐妹负责处理，还是有时效性的。
但是林姐妹在即将要休假之前，这份公文却始终没有来。
但是在林姐妹即将休假之前呢，这份公文始终都没有来。
那经过老板去帮忙查询之后，
经过老板帮忙查询之后，
发现这个琳达擅作主张，自己跑去人事部门把这份公文拿来打算抢功劳、
发现 Linda 现在即将、先去人事部门拿了这份功劳、这份公文打算抢功劳。
老板去问 Linda 是怎么一回事，
老板问 Linda 是什么回事啊？
Linda 就编造许多不实的话来向老板抱怨林姐妹。
Linda 就编造很多不实的说话向老板抱怨林姐妹，
还跟老板说你想看看他度假回来之后一定没有办法如期把这个事情做完的。
他跟老板说你看看林姐妹休假回来一定是没能力完成预期完成这份工作的，
所以要老板要么不准林姐妹休假，要么就是把这份工作转让给琳达做。
老板一是就不要给林姐妹休假，一是就将这份事给他做。
那老板都不晓得琳达讲的是不是真的，
老板不知道 Linda 说的是不是真的，
就一五一十的拿这些控诉来咨询林姐妹，
就一五一十地拿这些控诉来质询林姐妹。
虽然经过解释之后老板还是让林姐妹去休假，
经过解释了之后呢，老板还是给林姐妹去休假。
老板也相信他能够在休假回来之后一天半之内就完成这份工作，
老板也都相信他休假回来之后呢一天半左右就完成一份工作。
但是林姐妹感到非常的委屈，
林姐妹感到很委屈，
而且心中有很大的愤怒，
而且有很大的愤怒。
过去她一直对这个琳达很好，
因为她过去一直对琳达很好，
今天琳达却一再的用案件来伤她，
现在琳达一直用案件伤她，
所以她实在是很想去琳达的办公室当面翻脸。
他真的很想去跟琳达当场翻脸，
让他知道他也不是好随便欺负的，
让琳达知道他都不会欺负的。
但当他低头下来祷告的时候，
当他低头祷告的时候，
神的圣灵就透过圣经的话向他说话，
神的圣灵就透过圣经的话跟他说话，
神要他放下一切的愤怒怨恨和委屈，
神要他放低一下，放低所有的愤怒怨恨和委屈，
把这一切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
将一切完完全全地交给神。
所以他就去顺服，他就顺服了，
他就顺服了。
那神也赐给他们全家一个非常平安愉快的假期，
神也都赐给他们全家非常平安愉快的假期。
休假回来之后的星期一，
休假回来之后的星期一，
林姐妹一上班就立即赶快处理这个业务，
林姐妹一上班就马上打得起来的活。
偏偏真不巧，那个下午电脑突然宕机了。
真的无从过下午的电脑来的。
当他正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琳达马上跑过来幸灾乐祸说：“哈，你知道电脑宕机了吧？”
正当他束手无策的时候，琳达就喊过来说：“哦，你知道电脑宕机了。”
这时候连老板都急得不得了，
那个时候老板都急得不得了，
赶快跟人事部门联络沟通，
立刻跟人事部门联络沟通。
林姐妹只能低头下来安静在神面前祷告，
林姐妹只有低下头来安静地向神祷告。
还好老板先带来第一个好消息，
还好老板先带来一个好消息，
人事部门说只要礼拜四早上能够交给他们就好，
人事部门说只要礼拜四早上交就行了。
所以这样林姐妹心中的压力就降低很多，
咁样林姐妹心里边压力就少咗好多。
神给她特别的平安，
神俾佢特别嘅平安，
所以让他在电脑修复之后做得非常的顺利，而且连一点失误都没有。
使到佢咧喺电脑修复之后做得好顺利，一啲失误都冇。
在礼拜二早上就全部完成，
到咗礼拜二早上全部完成，
比原来预期的时间还早得多，
比原来预期嘅时间仲早得好多。
他心中真是充满了感恩和赞美。
因为因此佢嘅心里边充满咗感恩同赞美，
而且感谢神，神感动林姐妹继续不断地为 Linda 祷告。
感谢神，林姐妹继续为 Linda 祷告，
一再的友善相待，
一再咁友善相待。
终于 Linda 自觉理亏，
终于 Linda 自觉理亏啦，
态度转变，
态度转变，
不再与他为敌，
唔再同佢
两个人就恢复了昔日的情谊，
两人恢复咗昔日嘅友谊。
而且在那之后不久，老板宣布了一个消息，
而且喺嗰件事冇嘅之后冇几耐，老板宣布咗个好消息，
上级为了奖励林姐妹工作上的杰出表现，特别给了她一笔大的奖金。
上头为咗奖励林姐妹喺工作上杰出表现，奖励佢一笔大笔奖金。
全部门只有他一个人得到，
全部部门只有他一个人得到。
我希望这些真实的见证能够给大家一些激励。
我希望呢啲真实嘅见证俾大家一啲鼓励。
在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受到别人有敌意的攻击。
喺生活当中，可能系会受到其他人敌意嘅攻击。
求主帮助我们来记得今天经文当中三大方面的提醒。
求主帮助我哋记得今日经文三大方面嘅提醒。
不要只为自己着想而有了报复之心。
不要只为自己着想而有报复之心。
总要为众人着想，力求和睦。
总要为众人着想，力求和睦。
去做众人认为对、认为美的事。
去做众人认为对、认为美的事。
第三是给神时间和空间，尊主为大。
第三，给神时间和空间。
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很多人都很喜欢的诗歌。
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很多人都喜欢的歌。
这是法兰西斯他所写的一个祷告。
法兰西斯所写的一个祷告。
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哦，主啊，是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哦，主啊，是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使我们变蒙赦免，在舍去使我们变有所得，迎接死亡使我们变进入永生。请思琴继续轻轻的弹，
请系统对着音乐弹。
我们有点时间祷告。
一个祷告。
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让我们来思想。
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来思考。
现在在我们的心中，是否与一些我们认识的人有敌意的存在？
在我们心里边，还有在我们，在我们的认识当中有敌意存在。
今天这段经文对你说什么？
今日咁嘅经文对你系一个审查，
虽然很不容易，
虽然好容易，
你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依照圣经的教导来面对这些事？
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依照圣经的教导来面对呢啲事情。
我们一段时间自己与神对话，
我哋以后嘅时间自己同神对话。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少为自己求。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少为自己求。
少求安慰，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别人。
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
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
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
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
主啊，让我们来做你的和平之子。
主啊，让我们来做你的和平之子，
在争困之处播下你的爱，
在争困之处播下你的爱，
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宽恕，
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宽恕，
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
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